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我和美玲呢在这里也非常的开心，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又到我们的新乡小站来做客了。洪牧师是来继续和我们分享关于我们一直在做的这个生命源头的节目的系列话题啊。其中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分享了很多在圣经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基要问题。那上一次呢我们和洪牧师就谈到了彼得呀，他在打鱼的时候呢，耶稣到了他的船上，耶稣通过跟彼得来谈打鱼的这个经过的时候呢，教导了彼得，那让彼得呢感受到耶稣是真的神，所以彼得呢就来归向耶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彼得到最后呢有非常大的信心，他甚至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啊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彼得这么有信心来跟从耶稣的时候呢，耶稣甚至预言了彼得将会在这个信心之旅后有一次非常大的跌倒。洪牧师上次我们特别讲到说，彼得呢虽然当时是满腔信心的哈，就撇下了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了耶稣，但是为什么在接下来我们看到经文当中却预言彼得将要跌倒，甚至呢要三次不认主呢？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启示他自己在我们中间的旨意的时候，神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如果信主，教外的人是说信基督教，这个信心到底从哪里来的？一般的人总是从经验来理解，所谓我信什么东西，当然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要信什么就信什么。而我要信什么的话呢，你要给我看到你有足够的证据让我可以相信，我就自然会相信了。在这里面呢，人们有个盲点，总是认为信心呢其实都是人为的，信心呢是要靠外在的证据来支持的。从一般的经验的层面当中，这当然也不错。比如说我们今天为什么移民加拿大，因为我们从信息当中了解，加拿大还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比较重视人权、民主，这些方面都有了吸引人的地方。加拿大的教育也比较好，孩子到了这儿也会有比较好的前途，英语在这个世界上被广泛使用，这些价值显示啊，对自己的前途一定比你到土耳其啊、伊拉克啊，机会显得更多一点。这当然也使你下定了决心要移民加拿大，这些都是外在的证据使你相信了，你移民的确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但是在这里神让我们来信他的那个信心却是另一个层次的信心。这个层次的信心呢，它不是在经验里面向我们展现的，就好像有些词在圣经里面用的都是我们日常观念有关的东西，比如说讲到爱，讲到信心，讲到美，讲到公义，我上次都讲过，其实在圣经里面它都跟我们世人的理解有差距的，是有联系的一面也有差距的一面。比如说信心，就是这个最大的信心的差距，就是说人从来不会自发的向神发出任何信心，不但不会向神发出任何信心，连想都没想到会去寻找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从高天垂看世人，有义人吗？连一个都没有。然后他把这个没有义人做了定义，是什么叫没有义人呢？是不是人都在小偷小摸，都在犯罪各种各样的事呢？当然我们罪人什么样的事都会做，但是最大的罪在于不寻求他。所以圣经说，没有寻找神的，没有寻求他的，都是偏行己路，如亡羊走迷。每个人都走自己的路，就是没有人会想到要走一条神给我们的路。这就是我们在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堕落状态。这个堕落状态让人完完全全迷失了，这个迷失的好像连对神的记忆都没有了或许就是用其他的替代品来代替神，所以制造很多偶像去敬拜他、礼拜他，或者去相信他，相信来相信去都是相信自己所要相信的，这是罪人里面所讲的，而绝不是神要我们所相信的那种相信。因此神在他的启示里面可以借彼得这些事情让我们明白，上帝要我们的向他显明的那种信心，其本质是什么，其来源是什么，其保证是什么，这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们没有信心就等于神没有给我们信心哦。因为有些人就觉得我信心不够，因为本来信心就不是出于我自己的，那是不是神没有给我这种信心，所以我对他就没有信心呢？
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神的，我们之所以今天会信他，是因着神的拣选领导我们。拣选最大特点，他赐下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圣灵里面重生。重生也就是说，从我们的罪中被救拔出来，从我们罪的死亡状态中被救拔出来。因此我们向着神就有了知觉，就有了感觉了，就能够听清楚也听明白神对我们在说话了。否则的话，神的话到了我们的耳中，我们都不会认为这是神的话，也不会相信的。所以同一本圣经，不同的人打开感受就不一样。有的人看了就根本就一点感觉都没有，有人看了马上生命就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一点的不同，神告诉我们不在于我们人自己，而在于神的恩典怜悯，神的拣选。但是话说过来，我们也绝对不能因为我们信是因为神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信了，所以我们不信就变得什么理直气壮了。恰好相反，我们却要为我们自己的不信来感到悲哀，因为我们这个不信正是我们犯了罪的一个罪证啊。我们是生了病就有病症，我们堕落的人一个最大的罪证，这个罪证就不认自己的罪，而且最大的罪其实就是不信神，不寻求神的罪。因为我们的罪就是反叛神，我们的罪就是逃离神，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洪牧师刚才呢，因为美玲讲到了这个话题呢，也想岔开来问一下哈，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联的，就是很多朋友他说呢，我不信神不赖我呀，因为我不信就是神没给我这个信心嘛。那你们信，那你们有福分，那你们相信的是神给你们了，对不对？那我没信，那我也没有感动去教会来敬拜，但是神没有给我，又不是我的问题，我老婆信就让她去了，现在神还没感动我，我也没有这个感动，我就不去了。那很多人会抱着这样一个观念来找借口说他不信神的原因，这样说法到底怎么来看呢？
这个问题错误就错在人的诡诈。为什么他能够理直气壮的振振有词的讲，你发现他没有任何一点感到实际上他是个很不信的人，他认为正好说明了他在神面前有话要跟神说。他今天不信神，神你不能怪我，如果要怪的话我还是怪你。他并没有认为如果神不拣选他，神的恩典怜悯不领导他，他是大祸临头了。你怎么能知道神真的不拣选你呢？神有的时候他做工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他有时候通过他的恩典怜悯先领导你的太太，领导你的家人，领导你的朋友和同事，让你看到这些人信了主以后他们生命的变化，原本绝望的有了盼望，原本悲伤的有了喜乐。当然也有的人说是信主，但是其实他生命没有任何变化，这种现象也有的。因为这个信是他自己深深信的，并没有真正从心里信，也没有真正去跟随主，当然生命不会有什么变化，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那些真的信了主的，他生命是起了变化了。这些很大的其实是神迹啊，摆在他面前，他也可以说是无睹的。过去虽然人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每个人都相信，我其实我们在国内的人应该更相信，经过这么多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还没听说哪个人思想改造好了。改造运动的所谓伟大领袖，结果一看他，哦，原来他不比任何人更加圣洁，也不比人更加道德高尚。所有人的各种贪欲、淫乱、贪婪或者野心，在他身上都暴露得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面，人之所以说要学一个什么样板，要做什么样，完完全全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的一种骗局，是乌托邦，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看的《中信杂志》啊，或者《真理日报》，它常登各种各样的见证，里面的见证里面就显示说，完完全全神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命改得如此彻底。比如说神州传播学会的拍的我们在温哥华的一位基督徒姓刘的弟兄，他原来是很成功的企业家，后来一下子沾染上赌博了，赌的结果完完全全就是倾家荡产， 谁能改变他呢？当神的福音临到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当他生命改变以后，他能够彻底的戒掉毒，而且他能够把自己过去的很多的神给他的这个恩典，这个恩赐都用出来，帮助很多人，从一个很贪婪的人变成一个非常慷慨乐捐的人。像这些都不是人自己能够做到的。
其实这也给我们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尤其是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啊，好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们不想传福音给那个人了，看上去啊，根本都没被神拣选，给他传了20多年都麻木不仁呢，我们还费这个劲儿干嘛呀？肯定神没选他了哈。其实刚才牧师就告诉我们说，其实神做工的方法都不一样，我们只要真的诚心实意的为这个人祷告，而且我们自己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变化的时候，别人看到了我们的变化，才能够真正的看到主耶稣基督，才能够使他们的生命变化，这就是生命去影响另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大家真的要在这里面学一些功课的哦。
是啊，而且我觉得刚刚牧师提醒我们一点，有时候有些人他们不信主，或是觉得看看别人信主，他不用去教会，他反而觉得自己开心。牧师就说，为什么你不会为自己觉得，哎呀，为什么神没有拣选我，为什么我没有这种信心呢？你应该觉得难过才对，因为如果你看到福音，看到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给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是很好的，是很宝贵的。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却拿不到的话，你应该觉得很可惜，应该去祷告希望你自己也能得到才对嘛。但是很多人反而觉得，啊，你去教会我可以睡觉，可以去饮茶，可以去玩，我不用像你们那么惨，星期五又要去团契，星期六要去教会，星期天又要去教会，好像觉得他很轻松了，他可以脱离这种痛苦，其实他看不到里面真正的快乐在哪里。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彼得当时这么有信心，把一切都抛弃的跟从耶稣了，但是回过头来，耶稣在那个时候啊，却预言彼得说，你将来啊，要3次都不认我。哎，这个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基督徒好像当头一棒啊。那好像现在我看来我很热心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却说，嘿，注意了，你可能以后要不认我。当然彼得觉得不开心了。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段落呀？
当然我们上次节目里面提到，彼得这次跟随主是神在他面前行了很大的神迹，比如说让他去下网打鱼。彼得他从他的打鱼经验里知道，打鱼应该晚上，而且不能跑到水深那里面去，那里是没鱼的。但既然一打打下来，照着主的吩咐打了，打了不但打到鱼，而且从来前所未有的多啊！鱼都把网装满了，但网却不破。本来按照他的当时网的质量，大概是应该破了，尼龙网还没有到发现吧，那种没有这么高牢固的质地吧。把鱼装上船上，船险些沉了，但没有沉。但是满载而归，整个过程当中使他知道耶稣是不寻常的。但是话说过来了，同时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仅仅依靠着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神迹而来信主，并不可靠。真正的最大的神迹不是发生在我们的外部世界里面，而是发生在我们的内心的被神的保守上面。在这里真正大的神迹是我们能够来从不信转为来相信神，因为这是神的手才能做的真正的大功。因此刚才进入如你凯川讲的，神要让我们更加的借着彼得这个人来看到，信心真的不是出自于人，不是出自于人因着外部有什么证据，因为这种证据只要有新的证据过来了，不利的证据就瓦解了。所以在这里呢，耶稣会指出他，你原来的信心是建立在证据上的吗？将来你看到新的证据跟过去的证据有冲突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崩溃。因为耶稣说他将要3次不认主，是彼得还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弥赛亚，他来是要来受苦的，他是要被人戏弄，要被人侮辱，他也不还手，好像是完完全全软弱无力的样子，在这里面被带上十字架成就他的救恩。可是彼得他还没有领受到这样的启示，因此在他不明白真理的情况下面，他一定会落到这个试探当中去，一定会跌倒。所以耶稣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但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人作为一个罪人，人性的一个弱点，正如凯才你说的，当我不被肯定， 而被说你要卖主的。很多人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公义的人，很讲信用的人，怎么会变成如此卑鄙无耻的小人呢？所以人本能的叫抗议，你把我看错了。但是事实结果如何呢？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些都是要我们从彼得身上汲取的教训。
所以在马太福音的26章的这个33节啊，彼得就说了，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已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到在经文里的记载，把当时的景况就描绘出来了。彼得是非常有自信的说，我就是跟你一起死，我也不会不认你的。
是，这里面暴露出彼得其实根本还不认识主。主还会有错吗？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是世界宇宙生命的主宰，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因此圣经说，耶稣那天晚上最后的晚餐的第二天，耶稣就要走上十字架了。这些话都是那天晚讲的最后的话。所以耶稣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段话是来自于撒加利亚书的，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是旧约中的话，只有主才知道这话说出来是指的什么意思。其实指的就是说，主耶稣要被捕，他的所遭拒的那些羊群因着主被捕以后，他们就会四处逃散。这是一个神借着他的大能，他的全知，他知道的历史上所将要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每一件事情的细节，这在这里就显示说神他自己的真正的身份。可是如果你把耶稣看成只是个人的话，那彼得心想，这是你的解释啊，你说经文是这样子，何以见得？所以他就跟他 argue 起来了，就好像有争辩吧。这里面就暴露出呢，彼得呢真的还这时候还不认识主。正因为他还不认识主，所以主就知道你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对我本身的认识上面的。你或许把我认成是一个能力很大的人，当年就这样跟着我了，但是你并不认为我是那位统摄宇宙和生命的那位全能的主宰。
但是人有时候就会过分对自己有信心，自己信主以后就觉得我一定不会像其他人那样不去教会的，我会对神很有信心的，我一定会永远跟随主。但是人有时候就不知道自己也会跌倒嘛。
是，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教会里，有的时候欢迎一些新朋友，有的新朋友来到了教会，他听了我的一次讲道，他很兴奋，他马上就表态了，哦，以后我一定每个礼拜天都来到这个教会啊。我有的时候会浇一盆冷水，我说当然你这样子表态是很好，我们听了很高兴，但是要知道真正做到这一点不是我们肉体能做到的。这一点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不靠着神的怜悯，是无法做到的。所以你说我愿意在这里多多求告我们的主，求神保守我能做到这一点，那可能我还比较更容易相信你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你说我就定了，就这么定了，我就会这么样，我往往就认为我反而对你就没有那个信心了啊，因为这种事情上屡见不鲜的，人说的话是不算数的。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呢，他们好像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很有能力保守我们自己的心的啊，我们想来我们就一定能来，我们想做我们就一定能做。所以有的朋友受洗之后呢，他们觉得说我已经拿到执照了，好像啊，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嘛，教会也承认我了，在家里我不想来教会了，其实我自己就做好人就好了，我自己在家里听听道，我在家里听听录音带，或者说我星期天我想起来了，我翻翻圣经，那我也照样可以是一个好基督徒，我也可以跟随神的。那其实从这些来看呢，都好像如同彼得的那种信心一样，当时他们满怀信心的跟随神，只是看到了神所让他们看到的那种大能大力，但是当他们遭遇挫折遭遇患难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就会跌倒，而且会感觉到这个神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到底存不存在呢，这样的情况就会出现了。所以呢，我们 知道呢，彼得在这个圣经当中啊，三次不认主啊，接下来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呢，我们想今天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再继续的分享，但是我们请洪牧师呢，下一次来的时候呢，能够特别的为我们具体的来讲彼得为什么他三次不认主，而且呢，在圣经当中是怎么样来描绘这样的过程，这个事实啊，怎么样来提醒我们这些人将来不要再经历彼得的那些失败哈。